感谢神，我们接下来这一个礼拜，被称为这个Christmas season 圣诞的季节。那么我们在今天就来思想主耶稣基督诞生的意义。那么我们思想主耶稣基督降生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来想耶稣基督降生来这个世界上，他要来做什么呢？他来做什么？很多，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可能会说啊，他要做我们个人的救主，是不是？对，可能也会说啊，他要来成为我们灵魂、身体灵魂的拯救，或者说大医生。那么，也有圣经也告诉我们，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长兄，成为我们所有信靠上帝的人的一个榜样，我们要效法耶稣。所以耶稣降生来到这个世界上，对我们来说有非常非常大的意义。那么我们就今天就从圣经来看，当耶稣降生的时候圣经说耶稣来到世上他要做什么。我们大家一起来读路加福音的第一章26-33节。好，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大屏幕，我们一起来读路加福音第一章26节起。到了第六个月，天使加百列奉神的差遣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去，这城名叫拿撒勒，到一个童女那里，是已经许配大卫家的一个人，名叫约瑟，童女的名字叫玛利亚。天使进去对她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与你同在了。玛利亚因这话就很惊慌，又反复思想这样问安是什么意思。天使对她说：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为大，称为至高神的儿子，主神要把他祖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好，我们把这个第33节，我们再一起来读一遍。路加福音1章33节起，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所以当主耶稣基督降生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那么天使就是宣告耶稣来，他要做什么呢？要做王要做王。耶稣来，他当然他是赎罪的羔羊，他是上帝无罪的羔羊他要成为赎罪的祭，永远赎罪的祭，代替我们在十字架上接受罪的刑罚。那么主耶稣基督是赎罪的羔羊，是上帝无罪的羔羊，这是圣经的教导。那么主耶稣基督是我们身体灵魂的救主，或者说大医生，这也是圣经的教导。因他所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因他所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那么我们从圣经上看，当耶稣诞生的时候，天使在这里说什么？说耶稣降生他要做王，他要做王，他要掌权我们再来读一处经文在马太福音第2章1-6节。好，我们看到可以一起来读马太福音2章1节起。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特来拜他。希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耶路撒冷全城的人也都不安。他就召集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 问他们说，基督当身在何处？他们回答说，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着说，犹太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所以当主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这时候有从东方来的啊几个智慧人啊，他们就看到天上的星星带领他们，他们就说啊，犹太人的王在哪里？所以他们是非常清楚耶稣降生是做什么，他要做王啊。这时候当时的王呢，犹太人的王是希律王，希律王听见呢就心里不安。他为什么不安啊？因为他不希望有一个王，对不对？他觉得我是王，我要说了算，我要掌权啊！现在要有另外一个王，他当然心里不安。那么这时候不仅是希律王心里不安，圣经说耶路撒冷全城的人也都不安。这里说这全城的人希不希望有一个王呢？都不希望有一个王，都不希望有一个王来到他们当中掌王权，来掌权，他们都不希望，他们都心里不安。那么他们就来啊，这时候希律王就召集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就从旧约圣经当中来查考，说这东方来的智慧人他们说的对不对，是不是犹太人的王降生了啊？后来果然看到是在犹太的伯利恒，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所以圣经啊告诉我们，耶稣他降生来到世上，他要做我们的救主啊，他要做我们身体灵魂的医生，但是更是圣经强调的是什么？他是要来做王的，他是要来做王啊。我们来看旧约弥迦书五章二节，我们看到一起来读哈。弥迦书五章二节起，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好，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来寻找来拯救我们这些本来是注定沉沦灭亡的罪人。感谢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代替我们担负我们的罪，上帝无罪的羔羊，上帝独生的爱子在十字架上代替我们的罪，接受罪的刑罚，受死埋葬，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赐给我们这蒙恩得救的人有宝贵的信心，让我们可以来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我们认罪悔改，我们就得蒙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出的宝血的洁净。主啊，让我们就成为新造的人。主啊，我们在上帝的眼中不再是注定沉沦灭亡的罪人，我们在上帝的眼中已经被主耶稣基督宝血所洗净，在上帝眼中我们成为无罪的罪人，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主啊，我们更是感谢主耶稣基督，你不仅当年你降生在伯利恒，主啊，你今天也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来掌权。主啊，你掌管我们的生命，你带领我们行在你的真理，行在你的光中，行在你的恩典当中，保守我们不失脚，不跌倒，不染上瑕疵，保守我们能够来顺服你，来跟从你，愿你来到我们生命当中做王。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思想耶稣基督的降生很多的时候我们往往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他是替罪的羔羊，他是代替我死在十字架上的那一位很多时候我们也会想到他是我的大医生他医治我身体灵魂一切的疾病，很多时候我们也会想到他是我的供应者我所缺乏的一切他都知道他供应我的需要。但是有的时候呢，我们会往往忘记 圣经是怎么说耶稣降生？圣经说耶稣降生，他是要来做王的。那王是什么意思？王就是要掌权的。耶稣来，他是要掌权啊，他不像今天这个世界上很多很多的国王，只是一个徒有这样的一个名号啊，没有什么实际的权利。耶稣不是这样的王，耶稣他来，他掌管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他要掌管人心。耶稣一切的权柄都在他的肩头，所以当耶稣降生的时候，我们要思想，这是王降生了，掌权者降生了。那么他掌管谁呢？掌管他的百姓。那么既然有王，那就有就有属他的人。既然有王，就有王国，王国当中就有这个国的百姓。这个国的百姓是服在谁的权柄之下？服在国王的权柄之下啊。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思想耶稣基督降生，我们往往思想耶稣是怎样的一位，耶稣到底是谁。那么今天我们来思想耶稣来做王，那么谁是他的百姓呢？他要掌管谁呢？耶稣他是王，那谁是他的国民呢？如果耶稣是王，那谁是他的国民？今天我们来思想，当然属神的人就是被耶稣所掌管，或者按照圣经的教导，就是其实在创世以先都被拣选了，都被拣选，得蒙拯救的人都已经被上帝拣选。我们今天来思想那些属神的人，就是属于耶稣的人，或者被耶稣所拯救的人，是怎样的一群人？我们今天一想到，哇，他是上帝的选民，啊，他是神的儿女，我们会想到这样的一群人是怎样的一群人？认罪悔改的罪人。还有没有？啊，感谢神哈！我们弟兄姊妹啊，都是从圣经的经文来思想什么是属神的人，什么是神的儿女，什么是耶稣基督所拯救、所拣选的人啊，是认罪悔改的罪人啊。但是我以前认得很多朋友哈，包括慕道的朋友，也包括一些基督徒。他们一想啊，什么是上帝的儿女，什么是属基督的人呢？他们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那已经是啊，凡是顺利的人，一定是凡是顺利的人，因为我属于上帝呀，上帝是我的神，神是我的神，那我当然做任何事情都顺利啊，因为上帝是最有力量，上帝最厉害，上帝是最至高的神，那谁能抵挡上帝呢？而这一个上帝是属于我的，我是属于他的，所以我做任何事情都很顺利啊。所以我以前见到一些慕道的朋友，甚至也见到一些基督徒，他们第一个我问他，你认为耶稣的百姓是什么样的人？他第一个想，他凡是顺利啊，凡是顺利啊。第二个就是说啊，那一定是生活很平顺呐，不会经历什么一些挫折啊，一些灾祸啊。或者是你会看到很多人他们的人生或者经历一些灾祸啊，经历一些痛苦的时刻，那么往往我以前看到的一些朋友哈，甚至包括基督徒朋友，就说哎，他们不信耶稣啊，就会说他们不信耶稣啊，所以这些事情临到他们呢、啊、他们说你看我就很好啊，我从来不会有这些事情呢、啊。我就像温室里的花朵一样，我的人生都不会遭遇这些，因为上帝是我的上帝，我是上帝的百姓呐、啊。就很多时候，我也看到有些人会有这样的一个观念。今天我们来思想耶稣降生，他做王。很多时候我们在思想啊，耶稣是怎样的耶稣？我们今天不妨从站在人的角度，站在我们自己的立场来思想。那么谁是耶稣的百姓呢？是不是那些就是哇，凡是顺利的人？啊，是不是那些就说好像说啊，我是温室里的花朵，上帝把我照顾得很好啊，我的一生不会有疾祸，不会有灾祸，不会有一些悲惨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 那是不是这样呢？啊，其实很多时候并不是这样。啊，前段时间啊，我以前在中国大陆认识的一个我非常非常尊敬的一个基督徒，啊，他在地上短暂的一生，啊，其实给上帝做了非常美好的见证，啊，结果呢，啊，他常年身体有很重的病，那么前段时间他就离开这个世界，啊，然后呢，留下他年轻的妻子啊，还有孩子在这个世界上面。其实这种事情不仅会发生在啊不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身上，也会发生在很多很多基督徒身上，也会发生在很多很多神的选民、神的儿女身上，也会发生在耶稣基督的百姓身上。这是一个事实，这是一个事实。这个医院里面的病人，有神的百，也有信靠神的人，也有不信靠神的人，都有。耶稣告诉他的门徒，告诉那些跟从他的人，你们在世上有苦难啊，不是说你们在世上就一帆风顺，你们在世界上是有苦难，但是耶稣说你们只有在基督里，在耶稣里面才是有平安。所以到底什么是耶稣的百姓，什么是属神的人啊？是不是好像就是在我们看啊，上帝的宠儿啊，无忧无虑的人，其实并不是这样哈。那么我看到这个我就想，就是啊，有些人我们就会说啊，他是上帝的宠儿，上帝特别眷顾他，你看上帝赐福给他很多很多啊。以前就有人就是这样嫉妒美国人的啊，以前有个德国非常著名的首相，叫做所谓的铁血首相俾斯麦，啊，他说过两句很著名的话，啊，第一句著名的话就是一切重大的问题，那是很多年以前了哈，一个德国首相，他说一切重大的问题靠两个方法来解决，一个就是铁，一个就是血，所以人家叫他铁血首相。那么他讲的第二句话是什么？他说上帝宠爱三种人。上帝宠爱三种人，大家知不知道他说哪三种人？美国人也不知道吗？我们在座很多美国人啊，啊，上帝他说上帝宠爱啊酒鬼、傻瓜，第三种呢，和美国人。所以在有些人心目当中说，这就是上帝的宠儿，啊，他又笨，他又傻，他什么都不会。他每天就是享受，哎，结果上帝就宠他，就宠他。你看美国人就是这样，啊，那好多年前，好多年前啊。但是我们都知道他这个，结果因为他这个人很疯狂啊，结果把德国就带上了越来越疯狂的这个地步哈。所以很多时候，当我们来思想，耶稣要来做王，那谁是他的百姓呢？我们就会说啊，那些无忧无虑的。那些被上帝宠爱的，那些不用流汗、不用吃苦啊，不用去付出很多，上帝就恩待他，赐福他很多。我们会想，这样的人是属上帝的，这样的人是属耶稣的。但是这都是世人的偏见，这都是世人的误解。圣经从来没有这样教导，圣经从来没有说神的百姓就是温室里的花朵。圣经从来没有说神的百姓在这个世上就不用经历患难，圣经从来没有这样的教导。那我们今天我们来看圣经是怎样说，什么样的人才是神的百姓，或者换另外一句话说，就是什么样的人被外邦人认出来，哦，这些人是属于上帝的，这些人是属于上帝啊。我们来看一段旧约圣经的记载。那么有一次呢啊，摩西对以色列人说，就是你们是上帝的百姓，你们是上帝的百姓啊，因为什么什么什么啊。我们来看这一段圣经，好，我们大家看到，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一起来读生命记第四章第五到第八节，生命记第四章第五到第八节，第五节起。 我照着耶和华我神所吩咐的，将律例典章教训你们，使你们在所要进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这就是你们在万民眼前的智慧聪明。他们听见这一切律例，必说这大国的人真是有智慧有聪明，哪一大国的人有神与他们相近，像耶和华我们的神在我们求告他的时候与我们相近呢？又哪一大国有这样公义的律例典章，像我今日在你们面前所陈明的这一切律法呢？就是摩西告诉以色列人，就是你们进入迦南地之后啊，迦南的那些外邦人看见你们呐，他们会羡慕你们，他们会非常的羡慕，他们会说，哇，这一国家的人他们是属神的啊，他们是神的百姓，神是他们的神。然后他们羡慕的原因是什么呢？他们羡慕的原因不是说啊，这些人就是特别蒙恩宠啊，这些人特别得恩待，这些人就是好像温室里的花朵，上帝把他们照顾了。不是，他们羡慕这些人有上帝的话语赐给他们，这些人有上帝的话语赐给他们，然后他们还羡慕这些人顺服上帝的话语。所以这时候外邦人就说，哇，这些人一定是属上帝的，上帝一定跟他们在一起。所以我们要看见摩西说什么，摩西说外邦人羡慕你们呐，啊，上帝的选民以色列民呐，外邦人羡慕你们，不是因为你们兵强马壮，不是因为你们比其他人有更多的金银财富，哎，也不是因为你们就是不用经历患难呐，不用经历困苦。其实以色列人经历很多的患难和困苦，对不对？从出埃及的这一段旅程当中，摩西都没有说这些，摩西说一件事情，因为你们有神的话语，上帝把他的话语心意赐给你们，而且你们遵行，这一点是让外邦人认出来，这群人是属上帝的，这群人是属上帝的，而且你们对话语的遵行，你们越遵行啊，你越是顺服上帝的话语，外邦人就越是羡慕，越是羡慕，羡慕这一群人是独独属于上帝。所以今天我们要来想，谁是神的百姓呢？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第一个就想到的啊，在这地上的祝福，上帝给我们多少多少地上的祝福。其实圣经让我们看到，上帝把他的话语把他的心意赐给他的百姓，而他的百姓顺服，这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上帝的话语，这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当我们顺服的时候，这是我们身上的记号，顺服上帝话语的，这是我们身上的记号，外邦人才羡慕了。那么所以呢，神的百姓顺服神，这是神的百姓一个重要的标记，这一个标记让外邦人所羡慕。但是今天啊，说实话，没有人喜欢听顺服这个词啊，或者说没有人喜欢听顺服权柄这个词。权柄这个词在圣经中是非常美好的，是非常美好，是让外邦人所羡慕的。简单的说，就是外邦人看见以色列人就说，哦，你们当中有规矩，上帝给你们的规矩，然后你们守规矩，外邦人很羡慕。外邦人说，我们当中没有规矩，我们任意而行，任意妄为。所以当以色列人他们堕落犯罪，他们按照自己的心意造金牛犊的时候，他们效法以前他们在埃及学到的那个样子，效法以前埃及人的样子去拜偶像，结果圣经说他们什么，就是坐下吃喝起来玩耍，那其实就是外邦人拜异教拜偶像的那种非常混乱的方式，甚至是很非常亵渎的方式，就是尽情就是放纵自己的欲望啊。其实坐下吃喝起来玩耍在原文的意思当中是其实是非常可怕的一个 一个放纵欲望的一个场面。当以色列人这样行的时候，不仅是他们让神蒙羞，他们让他自己非常非常蒙羞。就这些人一点不像属神的人，一点不是分别为圣的人。当以色列人顺服上帝的心意，按照神的心意来敬拜神，按照神所教导给他们的去建造会幕啊，怎样的来敬拜上帝，按照上帝的心意来敬拜上帝，这时候所有的外邦人就看见了，说这群人是分别为圣的，这群人跟我们不一样，我们是任意妄为，我们是放纵自己的情欲，放纵自己的欲望，我们是这样的一群人。但是这群以色列人不是这样的，在他们当中神给他们有话语，他们遵行神的话语，他跟我们所有人不一样，所以这个让外邦人很羡慕。什么是属神的百姓？就是有神的话语并且遵行神的话语。这是站在我们人的责任人的立场上我们可以看到的。当然从属灵的角度来说，神的百姓都是神拣选的，对不对啊？都是神主耶稣基督用他的血所赎买回来，这是站在上帝的角度，站在神的立场确实是这样。但是我们人的责任是什么呢？我们的人的责任就是我们顺服神，我们越顺服神，我们越尊敬神的话，我们遵行神的话，我们越是显明我们身上这个神百姓的记号，外邦人羡慕。在我以前的教会哈，就是那是很多很多年以前啊，我们教会当中发生一件事情啊，给我印象很深，我一直都记得啊。在我们以前的教会呢，就是我们的成年人跟我们的小孩子是在一起聚会的啊，当然是有客观的原因了。在我们以前的教会，我们的这个条件不是那么好哈，我们没有那么多的房间哈，我们就是一个地方。那么当然啊，我们也知道在早期的清教徒啊，他们都是成人跟孩子在主日的时候是一起聚会啊，因为他们认为你看耶稣基督在世上传福音的时候是从来不把成人跟小孩子分开啊，耶稣的门徒甚至想把成人跟小孩子分开，但是耶稣却是反对，就是不要这样做哈。当然这有客观的原因啊。我们当时在我们很多年前在我们的教会是成人跟孩子一起聚会，那么有一天呢，当时在我们教会有一段时间，那个司琴的姊妹呢是一个10岁的小女孩，这个10岁的小女孩在我们教会司琴，她钢琴弹得蛮好的哈，从小学。然后有一天主日的早晨，这个小女孩她就不小心，她的腿就被这个开水给烫伤了啊。她虽然穿的是长裤，但是那个开水很温度很高，然后烫伤烫得很严重，连皮都烫破了。大家可以想象一下，那个皮都烫破，开水直接就是这样。然后但是正好那天呢就排到这个姊妹要司琴，然后后来他妈妈就很心疼啊，他妈就哎呀，你今天要不就不去教会了哈，今天不用去敬拜。后来这个10岁的小女孩就说，然后耶稣基督是我的主啊，耶稣基督是我的王，那我要听他的话。那他的话，神的话记载在圣经上，圣经上说我们不要停止聚会啊，他说我还是要去啊。但是这个腿上的烫伤疼归疼，但是他并不是什么致命的哈，并不是什么致命，然后你在家里自己也可以处理，就是也可以处理。然后呢他妈妈就给他用一些药物啊，或者是一些包扎就处理了一下，就是不会感染，是很安全。然后其实去到医院也医生也是这样做哈。然后这个小女孩，她妈妈就带着小女孩仍然是来到教会。后来这个小女孩那天就私情，她是一直坐那里，后来我们后来才知道这件事情，我们当时不知道，后来才知道其实她坐那里一直是蛮疼，但是呢她一直在那里私情，然后一直聚会，一直就非常顺服。我们后来怎么知道这件事情呢？后来是因为当时就那一天在我们教会还有另外一对母女，那么这一对母女呢是偶尔来教会，我们称她是慕道的朋友，但是妈妈可能有一点慕道的心，但是那个女儿呢，那个女儿当时差不多17、18岁，那个女儿其实没有什么慕道的心， 那个女儿其实对基督教信仰一直是很反感的，很排斥的啊。我们很多时候跟她去传福音，她就是哎呀，你们这都是愚昧啊，你们这都是就是迷信啊，你们这都是要给我洗脑啊，你们这是精神鸦片，就讲这些话哈。啊，不管谁跟他去传福音，这个小女孩也不小，十七八岁，她一直都很抵触，啊，也不管任何人。但是呢，她其实也来到我跟她妈妈一起来到我们教会也有不少次，但她一直很排斥基督教信仰。但是那一天，因为后来呢，他们两家人呢是坐一台车回去的，他们在路上聊天哈。就那一天，这个小女孩他在那里私情，他在教会聚会，这件事情给这个女孩子啊，这个十七八岁这个女孩子啊，心里带来非常大的触动，非常大的触动。他一个信上帝的人就应该是这样，一个信上帝的人就应该是这样的。他以前说实话，就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去给他传福音啊，当然我们呢，他也不是，他又对我们，他来的次数也不是那么多哈。但是呢，他一直觉得啊，你们都说耶稣是你们的神，你们都说耶稣是你们的主，你们都说耶稣是上帝。但是他事实上，他只有到那一天，他才看到，从这个十岁的小女孩身上，他看到一个人对他的主可以如此的顺服。一个人对他心中所信的上帝可以如此的尊敬，一个人对教会主日的聚会可以带着这样的一个敬畏的心，哪怕他是一个十岁的孩子。所以这件事情让这个 teenager 心里产生很大的触动。后来他们啊母女都认罪悔改，都信主了。他为什么信主呢？他不是说什么很有智慧的人、很聪明的人跟他去辩论啊，讲各种科学知识去要辩论，要争，没有人跟他讲一句话。这个小女孩后来给他传福音，也是用最简单圣经的话语给他传福音，但是他就信。为什么？因为他看到一个真正信上帝的人，真正信上帝的人啊。我记得前段时间，就是我给大家看一个视频哈，就是有些基督徒啊，他们在大街上给人家传福音，然后他们事实上是面临很大的压力的，他们可能随时会被被捕的，他们可能随时会被抓到监牢里去，直到今天都是这样，在世界上很多地方都是这样。他们可能会撇下他们的妻子，撇下他们的孩子，但他们还是这样做。你说这些人这样传福音有果效吗？看上去好像没有果效，对不对？我们从那个视频上看到，人们都嘲笑他，人们都离开。但是有一个两个人就会因为他们这样的一个见证，不是说他们说的话多么有智慧，不是说他们多么聪明，在很多人看这些人很愚昧的，很愚蠢的，但是人们从他们身上看到他们对上帝的顺服和敬畏，人们就说他们所信的上帝一定是真实可信的。人可以敬畏他，人可以顺服神的话，顺服圣经的话到这样的地步，那他们所信的上帝一定是诚信真实的。所以在这个时候，一切的语言其实没有什么力量了，一切所谓我们人的聪明智慧都没有什么力量。所以外邦人当年摩西那个时代，外邦人为什么羡慕以色列人呢？是不是以色列人好像有什么很了不起的地方，在人看来很了不起的地方？不是，他们看到是以色列人顺服，他们看到以色列人把上帝当上帝。简单的说，以色列人说上帝是我们的上帝，我们是上帝的子民，他们真的是这样做的。他们在旷野穷困到那样的一个地步，在旷野到处漂流啊，到处飘荡，但他们还建会幕，他们还把自己的金银拿出来去建会幕。他们在旷野本来吃的就很简单，他们还把自己的牛羊杀掉来献祭，他们把自己最好的拿出来献给上帝，而且按照神的心意来献。他们真的是把上帝当上帝，他们真的是把神当神。 所以今天我们来思想耶稣基督降生他做王，那谁是王的百姓呢？啊，是不是像以前俾斯麦说的啊，就是那些被上帝所宠爱的人啊，被上帝特别恩待的人。当然我们是被上帝宠爱，是被上帝恩待，但是我们更重要的一个真正被耶稣所掌管的人，让耶稣做王的人，他真正的记号是什么？他是一个顺服神敬畏神的人，他是一个顺服神敬畏神的人。所以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传福音没有力量，有就常常让我想起当年这个十岁的小女孩，她为什么这么有力量呢？她是不是比我聪明呢？她是不是懂得更多自然科学呀？她是不是逻辑特别厉害？她是不是上了什么辩论的课啊？她都没有，她只不过有一个很简单的见证，就是在她的心里，上帝真的是她的上帝，主真的是她的主，耶稣真的是她的王。她愿意在主日的时候来到教会当中，从他的心灵和诚实把对上帝的感谢赞美和敬拜献到上帝面前。这个时候神就使用这么一个小小的小女孩，软弱的小女孩，受伤的小女孩，在一些人心中就撒下福音的种子。耶稣基督降生他是要来做王的。我们再来看一处经文，不仅在耶稣降生的时候圣经是这样说，在耶稣降生之前圣经这样预言啊，就是当主耶稣基督临上十字架的时候，比拉多审讯耶稣。我们来看这一段对话啊，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十八章三十七节啊，约翰福音十八章三十七节，我们看到一起来读。比拉多就对他说，这样你是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耶稣说他为什么来到世上，他来，我说耶稣说他来就是要做王的。耶稣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我来就是要做王，我来就是要掌管，在我百姓心中要掌权，我要来统领我的百姓。耶稣说他知道他为什么来到世界上，他说他来就是要做王。其实除了主耶稣基督，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知道我们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上。有没有人知道在出生之前知道我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们全是被动的，对不对？全是被动的啊！从我们人看，被爸爸妈妈生出来啊，来到这个世界，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来。当然从圣经告诉我们啊，神赐给我们生命气息，让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们都是被动的。我们既然被动的来到这个世界，但是当我们长大了以后，我们却觉得自己好像王一样，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好像可以掌管自己一样，我们就不要上帝，我们就要自己做主了，我们就要变成主动的啊！其实这是一件很不合逻辑的事情，对不对？只有耶稣基督知道他为什么来，他来做王的。但其他的人都是被动的来到这个世界上，但是其他的人都觉得我要掌权，我是我生命的主人啊！前段时间就是有一个电影很流行哈，啊，在中国大陆有一个电影很流行，是一个卡通片啊，但是我也没有看哈，我也没有看。但是里面有一句话，其实一直在很多人那里非常流行。这句话就是电影里有一句台词，就是什么呢？就是有没有人猜得到啊？太难猜哈，这就是我命由我不由天。哇，刚才有弟兄姊妹猜到哈。对对，很多人很喜欢这个话，我命由我不由天。这个话其实表达出一个什么心声呢？就是当时耶稣降生的时候，那个东方来的智慧人说，那王降生了，王降生，结果希律王心里就不安，这个耶路撒冷全城的人心里就不安。其实他们都在说什么，我们不要王，我们不要王，我就是我的王， 我就是我生命的王，我们不要王。所以今天为什么人们这么喜欢这句话呢？其实人们如果合逻辑的想一下，哪是什么王呢？都是被动的来到这个世界上，一切都是被动的。我们自己也没有制造空气，我们自己也没有制造阳光，什么都没有，都是上帝白白赐给我们，被动的呼吸。啊，你如果真的做王，你如果真的，你说我命由我不由天，你真的要掌管自己，你就把嘴巴闭上啊，不呼吸啊，鼻子闭上不呼吸，你不要被动的呼吸啊。你做不做到？你做不到，对不对？所以耶稣说，我们自己没有办法让我们自己一根头发变白变黑，就是我们自己的力量小到这样的一个程度，就是一根头发变白变黑，这件很小的事情吧，我们自己都做不到。啊，你说我用染，那都是暂时的哈。但是越是这样软弱，事实上非常渺小的人，越是把自己当王。而一个真正认识神、信靠神、真正属耶稣的人，耶稣的百姓，他们的记号是什么呢？就是不把自己当王。他们说：“耶稣，你来做我的王。”啊，但是今天的这个世界，顺服的人、尊重权柄的人是被藐视的，是不是？尊重权柄的人是非常被藐视的。今天这都是要哇，好像你越有所谓的个性，你越叛逆，你就越酷啊，你就越帅啊，就是这样。那么，这是一个嘲笑权柄的时代。权柄这个词在圣经当中是非常美好的一个词，甚至圣经说这世上的权柄都是神所兴起的，就是这是不仅仅是上帝的权柄，就是包括这世上君王的权柄也都是神所兴起的啊，也不允许我们去亵渎他，去亵慢他。那么作为基督徒呢，我们要顺服啊，不仅那好的权柄要顺服，甚至那乖僻的权柄我们都要顺服。所以权柄是很好的，但是今天整个世界的潮流就是嘲笑权柄、藐视权柄啊，觉得那个人那么顺服好傻呀，啊，那个人那么听话好傻呀，这是今天这个世界的潮流啊。你看我们的流行文化、流行音乐都是这样啊。以前这个有个很著名的歌手哈，平克·弗洛伊德啊，他唱一首歌哈，我可能有一定你们会知道，就是说他对人说什么呢？就是 teacher， leave kids alone， leave kids alone， 就是老师啊，不要去管孩子了。然后这个歌就说我们不需要教育 ，we don't need education。你看，但他这个歌名语法其实有问题，但他那个意思就是说，我们不需要教育，老师不要管孩子，我们自己就可能不需要老师，我们不需要被教导。那么，当然还有一段时间非常非常流行那首歌，当然也是好多年前了，就是 I did it my way， 对不对啊？就是 Frank Sinatra 唱的那个，我做什么，我按我的方式 I did it my way。 那么其实你看，那还是几十年前的音乐，那像今天的音乐那更是这样，藐视权威，践踏权威。现在人们就说 I do what I want，我想做什么我就去做。你如果对一个人说 You do what you have been told， 那他气死了。但圣经对神的百姓说什么？就是你做上帝所吩咐的，你做神所兴起的这些权柄所吩咐的，这是圣经的教导。但是今天呢，今天大家把权柄当作好像是一个很不好的事情，把顺服当做一个很不好的事情，把悖逆把不顺服，把藐视权柄，甚至藐视神圣，好像当做很好的事情加以歌颂。所以整个完全颠倒了。但是事实上啊，如果我们真的来看那些所谓，其实就是要啊，我不服权柄啊，我不听任何人的话，我就是我啊，我想做什么就按我的心。其实越是这样讲的人，他其实越没有个性。 其实越没有个性，他越是跟着这个世界潮流所走的人，越是这样。我有一次体会特别深，有一次啊，我到那个那也是好多年前，我到法国出差啊。我你知道法国它是一个时尚之都哈、啊，巴黎啊，它是个时尚之都，它每年呐、啊、会有这个春季这个时装发布会，然后什么秋季时装发布会啊这样，所以你看他们那个发布会一出来，马上那个潮流就会大家都跟从，啊，有那次我去呢，那个时候他那个春季发布会，我不知道是怎么，有一款大概就是这个女孩子的衣服啊，就是喜欢把这个肚皮都露出来哈。当然穿在模特身上还可以了，但是问题是很多人都觉得这样蛮酷，因为他在当时有点反传统，是不是？在当时有点反传统，当时都是女人要穿裙啊什么。当时他这个东西一出来，哎，大家觉得哎呦好有个性呐、啊，好另类呀、啊，啊，我要彰显我的个性，我要彰显我反传统，我怎么呢？我穿这个衣服，结果我当时去发，我大街小巷，哎呀，这简直很难受，你知道吗？很难受，因为没有几个人真的像模特那样，对不对？哎，是很难受。但是这些人呢，他都穿这个衣服，然后都觉得自己很有个性，都觉得自己很有个性。其实你去想，越是人追求个性呐、啊，越是人说啊，我要标新立异啊，我这其实你看他，其实越是一个失去头脑的人，他没有独立思想，他没有这个独立思维的能力。当然这个大家要去体会啊。当然这些人他当然不这样承认了，他当然不这样承认。很多人今天很多小孩子去刺青，他为什么刺青？他的想法就是我要有个性，对不对？妈妈爸爸越不让我做的事情我越要做啊，我越要去刺青。有些人打这个耳环呐、啊，打鼻环，打做这些，他为什么他做这些事情的目的就是哦，我要彰显个性。结果你到大街上看都是这样的，你有什么个性呢？你有什么另类呢？所以人越是不尊重这些权柄，包括父母的权柄，人越是好像我要彰显个性，我做我想做的，你越看这个人他越失去自己，他越失去自己，他成为这个潮流当中的一个沙子，被着这个潮流所带着走，他越是失去个性啊。我知道有一个姊妹哈，她是主内的姊妹，她是基督徒哈。后来他在参加工作的时候，他在他的这个工作的场合，他是最与众不同的一个，他最与众不同。因为他的那个工作环境呢，因为很多女同事在一起，在他那个环境当中，女同事在一起，他们以后聊天呢、啊，他那个工作是一个文化类的工作哈，就是他们就是不是说在生产线上工作啊，就没有时间聊天那种哈，他们有很多的时间可以聊天，可以怎么样。后来他一些女同事在一起，他们彼此聊天，大家纷纷谈的话题就是纷纷贬低自己的丈夫，就觉得这样好像就显得你看我多么聪明呐、啊，这个做妻子，你看我多么聪明呐、啊，我把我丈夫管得服服帖帖的，啊，我多么厉害啊，什么？这是当时的一个潮流，你知道吗？这当时的一个潮流，当他们讲这个话的时候，他们都觉得你看我多厉害哦，我多与众不同，我多么有个性，你看。哇，我把丈夫管得好。但是就只有这一个基督徒姊妹，她不是这样的，她不是这样，她说、哎、我的丈夫很好，我很尊敬他，我很尊敬他。然后在当时也只有她把这个她跟丈夫的合影、啊、家庭的合影摆在这个办公桌上面啊，在她那个环境当中，因为所有的人当时就觉得哎呀，你说你爱丈夫尊敬丈夫，别的人就会笑你，你知道吗？别人就会笑你，他们觉得这样很有个性，其实这样越没有个性。大家以一种反潮流、反传统为潮流，结果大家都去跟从。而一个真正尊重、按照圣经的教导去生活的人，去在生命当中做出见证的人，他在这个世界上，相反他找到了他自己，相反他成为一个所谓很不同的人。所以这是今天这个世界整个的颠倒。什么是神儿女的记号呢？我们知道耶稣降生是要做王，那么谁是王的百姓呢？就是顺服神的人，尊重权柄的人，敬畏神的人，这是神儿女的记号。 当然了啊，我们刚才谈到今天这个世界对权柄的各种藐视，对神圣的各种藐视，那不是今天这个世界世人才是这样，其实从人堕落犯罪以来就是这样，对不对？亚当夏娃为什么堕落犯罪呢？因为藐视上帝的话，不敬畏神的话，亵渎神圣的事物，神圣的上帝，神圣的话语，所以亚当夏娃就堕落犯罪。魔鬼撒旦他本来是光明的天使，魔鬼撒旦为什么堕落呢？也是藐视上帝，背逆神，不敬畏神的权柄。魔鬼说我要升为至高啊，我要升高与至高者同等，结果魔鬼就堕落。所以背逆不敬畏神，这是我们人罪的一个起点，人就是从这里犯罪的，人就是从这里堕落的。那么这也成为魔鬼仆役的一个记号啊。我们啊来读一处圣经啊，在诗篇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诗篇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第一节起：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一起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说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啊。这里我们会看到，这里啊我们会看见他们，这里其实是三位一体的神在这里的一个显现。但是我们来看，这时候人对神的反应是什么呢？人对神的反应就是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一同起来，他们同心合意的做一件事情，就是抵挡神，就是抵挡神，就是要挣开上帝的捆绑，脱开上帝的绳索。这其实是不仅仅今天的世人是这样，其实人类历史当中犯罪堕落的人一直就是这样，一直就叫我不要上帝，我不要神，我不要神啊！就是昨天晚上我在思想我今天要分享什么的时候啊，什么才是神的百姓，我又把那个国际歌找来听了一下。有多少人知道国际歌啊？我不知道，可能在美国这首歌被禁掉了哈，有可能哈。但是我在中国大陆出生，我在中国大陆长大，我对这首歌就是我听过很多遍啊。国际歌，国际歌歌词唱什么？就是啊，我们 international 是不是 international？ 啊，我们所有的人在一起，所以在没有什么救世主，没有什么上帝，我们是世界的主人，这就国际歌唱的。后来我一看国际歌，我这圣经早就说了，这并不是什么共产主义运动的时候才出来这首歌，这在圣经几千年前都记载下，世人就是这样。你看我们人跟人之间呢，国与国之间经常纷争打，对不对？但是在一件事情上面是非常同心合意的，哪件事情？就是抵挡上帝。你看耶稣降生的时候，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他们是彼此为仇的，他们是总是打来打去，世代相争，结果法利赛人和那个撒都该人他们在一件事情上面非常的同心，是什么事呢？把耶稣钉死他，钉死他，这件事他非常的同心。所以你看今天这个世界也是这样，这个国家国家之间各种战争，各种纷争，但是其实对于抵挡上帝这件事情上面非常的同心，就是我不要，我们不要王，我们就是王，我们不要权柄，我们不要顺服，我们要自己说了算。这其实就是从亚当夏娃堕落以来就是这样。然后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呢？以赛亚书五章二十节到二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以赛亚书五章二十节到二十一节，二十节起：祸哉，那些称恶为善，称善为恶，以暗为光，以光为暗，以苦为甜，以甜为苦的人。祸哉，那些自以为有智慧，自看通达的人。所以这里说有些人有祸了。你把美的当作丑的，你把丑的当作美的，你把什么是美？权柄在圣经中是非常美的一个词，顺服权柄在圣经当中是非常美的一个词。但是今天呢，今天你如果是一个顺服的人，你如果是一个尊重权柄的人，你如果是一个尊重神圣的人， 大家会藐视你，大家会轻看你，大家会说你好愚昧，你好愚蠢，你怎么这么笨。所以今天把美的当作丑的，把丑的当，把那种悖逆狂妄骄傲当作夸耀，还写成歌到处唱到处宣扬。你看今天这个啊，无论是政治现象啊，无论是文化现象，在夸什么东西呢？都是夸个人任意妄为，想做什么做什么。啊，我们一起来看几处经文。啊，罗马书，我给大家读一下啊，罗马书5:19前半部分，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了罪人。所以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犯罪，根源是什么？悖逆，悖逆。亚当夏娃悖逆，亚当夏娃悖逆的责任算在亚当身上，因为男人是女人的头，男人要担罪责的啊。就很多很多人不喜欢圣经中这句话，男人是女人的头，尤其是很多女人不喜欢。但是你要看另外一句话，出了责任，出了问题谁担呢？男人担啊。很多男人喜欢圣经的这句话，哎，妻子你要听我的，我是你的头，但是出了问题你不要躲，哎，出了问题你不要闪呢，出了问题你要扛啊。所以但是亚当他悖逆，所以亚当的后裔都悖逆，我们身上流淌的这个悖逆的血，我们不服权柄啊。那么在以弗所书2:2这里告诉我们，我们以前就是重生得救之前，认罪悔改之前，我们每一个人是什么样的啊？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顺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所以你会看到没有，以前不顺服神的时候，每个人都说我要自己做王，我要偏行己路。但是圣经说，其实你们都顺服了一位，这一位是谁？悖逆之子。你们都在顺服这个悖逆之子，所以你们越是悖逆，越是悖逆，其实圣经说，你们越悖逆，你越成了奴隶，你越成了奴隶，你成了悖逆之子的奴隶。那悖逆之子就是指的魔鬼撒旦。所以在圣经中让我们看到，人的光景从来没有真正完全自由的，人要么就是魔鬼的奴隶，要么就是神的臣仆，就是这样。人没有办法自己做自己的主，做不了主的。你要么就是被魔鬼欺骗，被魔鬼网罗，魔鬼是悖逆之子，你要么就悖逆越来越像魔鬼，你要么就顺服神啊，你越来越像顺服之子，也越来越像啊，有主耶稣基督的生命啊。然后在以弗所书5:6-7，不要被人虚浮的话欺哄，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所以你们不要与他们同伙。从这句话我们可以看到，人用虚浮的话欺哄我们，让我们去做什么？让我们去悖逆，对不对？人们就说，哎呀，你不要那么傻，你不要顺服什么圣经，你不要顺服什么权柄啊，你自己可以做王，你自己掌管你自己。圣经说不要被这些虚浮的话欺哄，因为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然后圣经接下来警告什么？所以你们不要与他们同伙啊。这句话跟今天很多人讲的一句话也蛮像的哈，就是当老天爷雷劈一些人的时候，你不要让他沾着你。有些人就说啊，有些人你不要离他太近了，因为老天爷降用雷劈他的时候可能会沾着你。那么圣经说那些悖逆之子，他们到处蛊惑人啊，你自己做王，你自己掌权啊，你可以像神一样，不要什么权柄，藐视权柄，藐视神，藐视神圣。结果怎么样呢？神的愤怒临到他们，然后圣经告诫我们，我们要远离。我很多年以前，其实我信主很大一个方面就是跟我刚才说的那个17-8的小女孩有很相像的地方。那个17-8的小女孩，我们怎么给她传福音她都不信，结果她就被这个10岁小女孩的见证在她内心中触动，她就 认罪悔改，他就信靠耶稣。其实我跟那个小女孩当年有相似的地方，我当时也觉得自己啊聪明得不得了，当时在刚刚上大学，觉得自己聪明得不得了啊，去到这么好的大学啊，我是天之骄子啊。那个时候啊，现在听不到这样的话了，现在大学生不算什么哈，但那个时候哇，自己把自己看得了不起得不得了，就是觉得哎呀，基督徒那都是很愚昧的事情。但是有一次哈，我去到我们当地的一个教会，我非常羡慕那无论是七八十岁的老婆婆老爷爷，还是什么七八岁的小孩子，四五岁小孩子，安安静静地坐在那里听圣经的话，然后坐到什么呢，甚至坐到楼梯上面，一直从一楼楼一直坐上去。或者我去到那个地方，我没有，那是很简陋的环境，我没有看到什么很金碧辉煌啊，像一些大教，没有看到这些，但是我看到这些人对上帝的敬畏。我当时我也是，因为我那时候一上大学，父母不在身边嘛，然后我说，哎呀，这个高中时间太苦了，我现在想做什么都可以，然后我就去啊、做一些现在想起来都很遗憾的事情，不应该浪费那么多的时间。然后我不能再这样，然后我去到教会。然后我就非常羡慕这些人，我非常羡慕，我很羡慕他们，他们敬畏神圣的东西，他们敬畏神。这些人，他们尊敬神，尊敬神的话，这些人顺服神的话，这些人不会浪费他们的时间，这些人不会虚度他们的光阴，这些人不会把他们的时间拿去做一些混乱没有意义的事情，就像我当年做的一样。所以我很能够体会当时那些外邦人看见以色列人为什么羡慕什么，这些人跟我不一样，他们活得有意义，他们认识神，他们敬畏这一个神，他们身上有天上生命的影子，他们的身上有天上生命的影子，这些天上来的生命我在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看不到。后来这个其实当时对我影响也很深，后来我当时没有任何人给我传福音，我当时心里就下决定，我说我要有这样的一个生命，我要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圣洁属天的生命，我在这个世界上不是每天就是吃啊喝啊、想着怎么去享受，想着怎么去玩乐，这不是我要的生命，我要有一个真正属天的永恒气息的生命，一个靠近神有上帝神圣之光所照耀的生命。那么我被什么吸引呢？就是被这群敬畏上帝的人所吸引。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来思想耶稣基督降生，他来要做王的，他是要来做王。那谁是王的百姓呢？就是顺服王听王的话的人，就是王的百姓。好，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十章二十七到二十八节。约翰福音十章二十七到二十八节，二十七节起，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那么从这短短两节经文当中，哇，就是很多神学家有很多的讨论。那有些神学家就看到这是上帝的主权，上帝的拣选啊，上帝的保守，因为耶稣说啊，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不灭亡，谁也不能把我手里啊，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就说上帝保守他的儿女一直到底啊，这是神的保守，这完全是上帝做的事情，不是我们自己能够站立得稳，是耶稣说了他要保守我们到底，没有人可以把我们从他手里夺去的。很多神学家从这里面看到上帝的主权，但这前面说什么？前面谈到人的责任，人的责任是什么？听主的声音，听耶稣的声音。耶稣说他认识那些听他话的人，然后他们也跟着我。跟着我在原文当中的意思是顺服顺从，所以这里就谈到人的责任的问题。所以有上帝的主权，也有人的责任。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听神的话，顺服神。 不是被这些世上虚浮的言论所欺骗，世上虚浮的言论就是魔鬼撒旦最起初的谎言，一千次一万次不停的重复，就是让人悖逆嘛，就是让人悖逆，就是让你不需要上帝，你自己可以当上帝，这就是魔鬼一再以来的谎言，几个世纪以来一再的谎言，用不同的包装传递给人，毒害人的心，让人你不要顺服，你不要顺服，你不要去顺服权柄，你不要去敬畏神，你想做什么都可以，你亵渎神都可以，这就是魔鬼一直以来的谎言，用不同的形式在人类历史上不停的出现。但是耶稣说呢，不要听这些，听耶稣的，跟从耶稣，然后耶稣就保守这样的人。我们最后一起来读一处经文。好，我们读诗篇第二篇我们一起来读诗篇第二篇第一节到第十二节，第一节起。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一起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说我们要挣开他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主必耻笑他们，那时他要在怒中责备他们，在烈怒中惊吓他们，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西安我的圣山上了。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给你为基业，将地极赐你为田产，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你必将他们如同摇匠的瓦器摔碎。现在你们君王应当审虎，你们世上的审判官该受管教，当存敬畏心耶和华，又当存战惊而快乐，当以嘴亲子，恐怕他发怒，你们便在道中灭亡，因为他的怒气快要发作，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好，我们把最后这十一节十二节我们再一起来读一遍，诗篇第二篇十一节十二节，十一节起。当存继续侍奉耶和华，又当存战惊而快乐，当以嘴亲子，恐怕他发怒，你们便在道中灭亡，因为他的怒气快要发作，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我们今天从圣经的经文看到，耶稣基督降生，他要做王。我们今天没有去思想他耶稣到底是怎样的一个王耶稣他到底要做哪些事情，我们更多的是思想谁是王的百姓呢，什么样的人是王的百姓呢，我们更多的不妨问我们自己一个问题，我是耶稣的百姓吗？我是耶稣的羊吗？我真的把耶稣当我心里的主，当我心里的王吗？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把你的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赐给我们，让我们一切信靠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感谢主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他不是降生在皇宫里面，他是降生在马槽里面。主啊，他以最卑微的样式降生在这个世界上。主啊，他成了人的形象，他甚至成了仆人的形象。主啊，他降卑他自己。主啊，他甚至顺服神，以至于死，却死在十字架上。主啊，主耶稣基督是上帝，天父上帝顺服的儿子。主耶稣基督的门徒，圣经也教导我们，主啊，我们也是顺命的儿女。 主啊，愿圣灵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识破魔鬼撒旦一切的谎言，让我们不要被魔鬼撒旦所迷惑，成为那悖逆之子，成为魔鬼的奴仆。主啊，让我们能够成为主耶稣基督，效法他顺服，效法他的柔和谦卑。主耶稣说，凡他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从父那里来的，凡他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父所吩咐他做的。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里面临上十字架前，主耶稣祷告说，不要照他自己的意思，乃是照神的意思。主啊，主耶稣他来到世上，他成为一个顺服的榜样。主啊，他与亚当那悖逆的样子成为一个对比。主啊，愿主耶稣基督的生命，愿圣灵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越来越磨成主耶稣基督的样式，在这地上做顺服的儿女，做上帝顺服的儿女。主耶稣说，我们若为着他的名失去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必得着生命。我们若是悖逆神，我们若是藐视神，我们看似好像要彰显我们自己，我们越是会失去我们自己。主啊，愿圣灵带领我们，愿圣灵将神的话刻在我们的心板上面，不要让我们落到黑暗当中，让我们行在光明当中。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